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六课下集，这堂课我们要来讲一下在解经的时候要留意不同的写作题材，题材不同，你的解释的方法就会不同。那么我们会以启示录作为一个示范。
我们已经介绍过研究圣经连贯的一致的主题的重要性，免得我们解经的时候断章取义，支离破碎。在这个连贯的主题底下，接下来要留意到每一个书卷它有不同的写作的题材，有的是历史叙述性的，是要我们从中截取属灵的原则来应用，有些比如像诗篇充满了文学和图像啊，比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这有很多的图像啊，这样的解经。还有包括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启示录天启的文学，这个题材都不一样。我们今天就拿启示录作为范例，来进一步的解释不同的写作题材要用不同的解经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在我们介绍启示录之前呢，我们先来去思想圣经的多样性啊，你一定要记得，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但是又透过人啊的文字写下来，所以有合一性也有多样性。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圣经的多样性。
圣经不但是有合一性也有多样性，我们提过它有40多位作者在横跨1500多年的长度的时间里面写成的，因此我们要留意每一位作者当时他所处的历史的背景，他是用什么题材来写作的，他写这个书卷有什么目的，想要带出什么主题，
作者的关注点是什么样的一个主轴啊。还有我们当然如果能够去有机会学习原文，会帮助我们比较精确的来解释圣经，还有文字结构，这都是在解经的时候不可以忽略的。当然还有上下文啊，这个是在看每一卷的时候都不能忘记的上下文。
我们拿启示录来做一个范例来详细的讲解。
启示录的写作题材它其实是跟其他一般的书卷不太一样，比较特殊。它有所谓的天启文学的题材。那什么是天启文学，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啊，你记住它有天启文学的题材。
他也有书信类的题材，他写给7个教会的书信。
他也有先知预言的题材。那我们来看经文。在启示录的1章2节就讲得很清楚了，这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这个所看见不单是他实际肉眼看见了耶稣基督怎么样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见，同时也是讲到在巴摩海岛上从天上来的异象都给他的，所以我们称它为天启文学
啊，这个是一个特殊的题材。还有第4节讲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所以启示录里面不但有天启文学的题材，也包括书信类的题材。
然后第10节讲到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这就让我们看见它有一个先知预言的这样一个题材也包含在里面了。
天启文学和先知预言的题材是不同的，那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先知预言题材的特点在于神的启示 是透过先知听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所以比较多的是他直接的把神的启示转述出来，这就是先知预言的题材的特点。
天启文学的题材呢，它的特点是神的启示是透过先知看见异梦异象而临到的，因此呢，这个信息里面有许多象征的符号，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比方说，
在天启文学的题材里头出现的数目字是有它特殊的一个含义，比如说七
是完全，
十二
也是代表一个完美完全，
而四
是指全地上，
龙就是指撒旦和撒旦的权势，兽指的是敌对基督的整个势力，
包括启示录讲到的海上来的兽还有地上来的兽。这个海上来的兽是代表着一个统治者，或者是整个他统治的帝国。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请注意，这是在天启文学题材里面，这些象征的符号有它代表的意义，不是说你看到圣经里面任何一卷书，一看到七，哇，一看到四，你就开始解释了，不是这样的。
对，所以你要从题材去判断，这个它是一个象征的符号，还是说是照字面来解释啊？那还有我们刚讲到海上的兽、地上的兽，还有包括这个地上来的兽，在启示录里面其实讲的就是假先知啊，所以你不能照字面的意义去把它解释说，哦，那个撒旦就是像龙的样子，一定是长的长相就是像龙啊，就是龙的样子，或者是说假先知呢，他的长相就是像地上来的兽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解释，你是照字面去解释是错的。你忽略了这个题材，它是用象征的符号来传达信息的。
画家想象中把这个龙啊，代表着撒旦和撒旦的势力啊，把它描绘出来，看起来确实是狰狞、可怕、有势力的。
启示录的作者他就描述了啊，红龙啊，所以红龙就是象征撒旦跟撒旦的势力。那么还有海上来的兽，
这代表着敌对基督的人和势力，同样的看见他这个面目可憎啊，也是非常的恐怖，有他的势力在。
所以你在启示录读到那个海上来的兽呢，你就知道这就是敌对基督的统治者以及他的帝国。
还有地上来的兽啊，不同于海上来的兽，它是能够啊行奇事，甚至于让选民迷惑的啊大神迹、大奇事啊。其实呢，它所传讲的是假先知的道理。
啊，启示录就提到这个地上来的兽呢，它甚至能够从天上啊让天上降火来。你想到从天上降火，你会想起旧约哪一位先知呢？
应该就是以利亚吧。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他会仿效先知的大能，所以这个是假先知啊。地上来的兽代表的就是假先知。
但是因为他会仿效以利亚做的事情啊，叫天降下火来，所以会把很多人迷惑了，包括选民。
他就会迷惑很多人去敬拜假基督，然后额上还有手上就会受666的印。
因此来解释这些图像所代表象征的意义呢，就必须从作者当时的历史背景啊、书卷的文体结构啊、主题啊，还有上下文，这样去解释才能够正确。
如果你没有放在历史背景、文体结构、主题、上下文去解析这个图像的话，你就会望文生义、天马行空，完全脱离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好，那比方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例子，因为启示录里面提到了数目字666， 许多的人就有各式历世历代来很多不同的解释，包括现在有的人就会说，哎，这个666啊就是计算机啊，这个晶片啊。关于这样的一个说法，你会同意吗？
这个就是望文生义了，忽略了当时的历史背景。那大家想一想哈，这个书卷是在第一世纪
末
第一世纪末在传流的哈，在教会里面传流的流传的。那你想，第一世纪的人他听得懂或者他会想到666就是电脑或晶片吗？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完全是断章取义，完全不顾历史背景而来的一个读进去自己的意思啊的一种解释。
那么正确的解释呢，我们要去看这个使徒约翰当时写作的一个历史背景，才能够正确的解释。
约翰写启示录的年代到底是在哪一个罗马皇帝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是比较认同可能是在窦米田皇帝的时代。
当时他就下令所有罗马帝国底下的臣民，你必须到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该撒神庙去，在祭坛上烧香，
而且口中要喊着说该撒是神，以表示效忠。这样子呢，就会获得一个证书，
好像良民证一样啊。那有这个良民证啊，有这个证书，你是向该撒效忠的，你就可以做买卖，
否则就不能做买卖，断了生计，甚至会被处死。如果你了解了这一个历史背景，你再去思考666，那666象征的是什么？
666就象征着在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和上帝之间，你选择臣服在敌基督的势力底下，否认基督是你的主。
你对敌基督的势力效忠，好，所以666就是接受敌基督的势力，你归属于他的象征意义。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启示录的主题其实很简单，归结就是一句话，信徒对主忠心，而且至死忠心，即使断了生计甚至被处死，我都要承认我向主效忠。那这个就是得胜，你至死忠心就是得胜。
这个会一再的出现在整个启示录的主题，你抓住的这个主题再去解释每一个个别的意象图像，就不会断章取义了。
换句话说，用这一个贯穿启示录的主题，你会发现作者他用了很多的图像、意象、事项、图画，要来表达，要来询问你到底你的主是谁，是哪一位，什么是得胜。
在安舒的环境里面，可能我们很容易认为说耶稣是我的主，但是在面临逼迫甚至会断了生计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对主耶稣效忠，还是你会转变你效忠的对象？你是不是透过对主至死忠心来胜过一切逼迫的势力？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一再的用不同的图像，很强烈的图像要来表达的信息，你的主人是谁。
有很多人在看启示录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总是会被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什么先发生然后再什么发生在这些枝微末节当中大做文章。其实呢，作者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这些事件，什么事情先发生，什么事情后发生，
而是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是会如何回应这个处境的。
神是盼望你作为他所救赎向他效忠的人怎么来回应。
好，这一点我们要抓住。虽然启示录里面也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的，但是它不是每一次
等等，所以你会有很多的这个跟着这个感觉而来的想法。
是，
然后呢，你就会把这个你里面的感觉还有你的想法，你就会说出来。你可能会说什么？
你死到哪去了今天啊？
那甚至就是说你可能都会做一些事啊，做一些动作把它表现出来，你甚至有的生气一点甩门啊，拍桌子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人面对处境的时候会有什么里面的反应跟外面的反应。当我们在说到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哈。那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有一致的想法，我们就把这个情绪定义在你面对处境的时候你的感觉。
所以情绪就是你面对处境而产生的一种感觉。那么我们每一天人啊面对不同的处境，所以呢我们的情绪会跟着起伏变化，喜怒哀乐会起伏变化。
当我们想哈，我们是活在上帝面前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这些反应、这些起伏变化，有哪一些是合神心意的？有哪一些是不合神心意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活在上帝面前的。
或许我们过去很少这样想哈，但是我们今天这堂课要让大家思想这方面的问题：我的情绪合不合上帝的心意？唐崇荣牧师曾经说过这段话，很有价值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人的价值不在乎他吃了什么，不在乎他怎么样的思想，不在乎他的感觉如何，也不在乎他外在有什么样的行为。最重要的，人的价值是在这位造他的上帝面前，他面对不同的处境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回应的，那个回应显示出他在上帝面前的价值。那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在上帝的面前啊做这样的回应。有一天我们要因着我们怎么样回应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处境，要向神来交账。
我们把这个合神心意的回应呢，我们用黄色的来代表。黄色代表光明，就是说你的这个对处境的回应是光明的。好，我们用一个黄色的人啊来代表。
相对的，如果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反应，我们就用黑色来代表，表示他在行在黑暗当中，他的回应是带着黑暗这一面的。那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不合上帝的心意啊，虽然是快乐，但这个快乐呢是不合上帝心意的。比方说这个人说啊，我今天很高兴，我终于包了二奶了哈，或者说我今天很高兴啊，我赌钱赢钱了，那这样的快乐是不合神心意的啊，所以我们用黑色来代表。
我们通常想到这个情绪，我们都会分正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但是我们今天呢，不用这个正面、负面来分，我们要分合神心意、不合神心意，因为不是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不好的。如果说我看到这一个啊，社会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看到虐待儿童、虐待妇女，我看得很生气。那这个生气是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好的。所以说，负面的情绪不一定是不好的。重要的是在乎他有没有合神心意。
的确如此。
那我们接下来要问，就是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会让我们产生这个黑暗或者是光明的反应？什么会驱动我们这些反应？
有的人就认为说，那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面对的不同的处境，而且呢遇到是一个很艰难很困难的处境。在这里我们用一个荆棘来代表，非常困难。他说因为我遇到了这个很困难的处境，所以我不得不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应。就比方说有人说今天他跟他太太吵架了，他生气啊，他摔盆摔碗，甚至还打了自己的太太。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打你的太太呢？他说因为他骂我不像个男人啊，所以我今天让他看看什么叫男人啊，就打他的太太啊。因为我面临这个很困难的处境，他害我不得不出手啊。所以人就是因为这样的说法呢，他就可以推卸他的责任啊，不是因为我想打他，是他害我的这个处境造成我这个手不得不下去打他啊。
困难的处境，它是不是驱动我们的决定性因素哈？那么在古时候呢，有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这个说法表示说人受不受处境的影响？
会
非常的受处境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品格。 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出污泥而不染，这个表示我们会不会受处境的影响？
不会。
那你认为圣经对这一个问题的看法是赞成受影响还是不受影响？
是赞成上面的还是下面的说不染？
好，我们来看 一节经文，腓立比书4:11。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清楚地说，我无论面临什么境况，这个境况就是处境啊，我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处境，我都可以知足，意思就是说我都可以游刃有余，我都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啊，不然是顺利的或者不顺利的，困难的不困难的，我都可以知足讨神的喜悦啊。第二个，他这句话里面呢也带出来一个重点，说这是不是我天生就会的，乃是我后天我可以学来的。那既然保罗给我们做好的榜样，可见我们也可以学习，不论遇到什么样困难的处境，仍然能够合上帝的心意。比方说同样是没有睡好觉，有的人可能到办公室里面就大发脾气，可是有的人呢同样没有睡好觉，在工作单位里面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很困难的难题啊。同样是来自一个破碎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一个孩子就自暴自弃啊，怨天尤人，而另外一个同样一个家庭，同样一个破碎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他很可能就奋发向上啊，为自己努力奋斗，将来也经营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可见处境是一样的时候，仍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在不同的处境当中都讨上帝的喜悦，都合上帝的心意。处境就不是决定我们情绪反应的最后的这个绝对因素。
处境它虽然有影响，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什么才是我们的反应决定性的因素？其实呢，是人的心。人的心在面对处境，它是有选择能力的。上帝创造人，我们不是完全被动的，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会做选择。所以啊，这个才讲到刚刚说人的价值在乎他在神面前有所回应，他是怎么回应的，在就决定了他的价值。
说得好，所以人的确要为自己的怎么样回应来负责任，因为你怎么回应显示出你在上帝面前的价值。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其实呢，这个人一切的情绪，人一切的反应，都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来的。你心里面存的是什么，那么很自然的它就会在外面表现出来。你心里面存的，你在外面的言语行为这个态度都会显露出来。比如说这个人非常看重钱，他心里很看重钱，那么一定会表现在他外面的方方面面啊，他拼命工作，他放弃休息，他一定要赚钱等等，都会表现出来。那所以你心里存什么是很重要的啊。据说在这个大地震以后，有一个人经过3天2夜以后被人家抢救出来啊，那个时候在灰尘当中啊，灰头土脸的被抢救出来，他就一抢救出来就问那个抢救他的人员说：“现在几点呢？”那个人说：“哎呀，现在半夜1:30呢。”他说：“我不是问时间呢，今天股市几点呢？啊，股票市场几点呢？”可见呢，很可能他地震以前刚好下了很多的资金在股票市场里面，所以他被埋在里面，还在想：“哎呀，现在几点？几点？”那表示说他心里面存的是钱财。那么，也许我们人心中有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的事业，也许是我们的孩子，也许是我们的成就感，也许是我们这个自己的荣耀等等。那么你心里面存的是什么，在你外面的言语行为都会表现出来你所看重的。
我们这一个图片讲的看得很清楚，如果你的心是黑的，那么你的表现出来的反应跟你里面的这个黑的是有关的。
是，
如果你的里面是存的是光明，你所反映出来表现出来的跟你心里面的这个光明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箴言23:7，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请。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很好，
这里讲到人的心如何，那么就影响到这个人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为人处事，他看重什么都会反映出来，都是从他的心出来的。
如果说我们人所面临的这个处境并不是决定我们这个情绪反应的绝对性因素的话，那么至少它达到什么作用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功用，就是它虽然不决定，但是它可以把我们心里面原来已经存在的、原来有的东西把它暴露出来，把它揭露出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处境对人的影响，就是把你心里面原来存的什么就爆发出来。在处境没有临到的时候不显，可是处境一临到，哇，你就看见原来我们心里存的是这样那样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图片哈，你看这有两个瓶子，你从外表看看得出它们里面装什么吗？看不出来，好像一模一样哈。那这个火柴呢，火柴可以试验出来它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如果我把这个火柴放到右边的瓶子，它爆炸了，那么这个瓶子可能是装什么？
汽油，可能装的是汽油。
如果我把这个火柴放到另外一边的瓶子，它熄灭了，
它
可能
是
装水。
装水。
如果这个火柴不来的话，能不能试验出来它里面装什么？
因为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所以我们说火柴很像那个处境。处境可以揭露出来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像有的人会说，哎呀，我结婚以前呢我的脾气是很好的，我结了婚以后我的脾气呢就变坏了。
这句话我曾经讲过啊，我就是这样觉得，我觉得我这个人结婚以前脾气相当好，可是呢跟着他结婚以后啊，常常吵架，我就说，哎呀，是你把害我把脾气都变坏了。
那到底是不是我把他的脾气变坏了？其实不是。这个他结了婚呢，这是一个处境，让他有机会看到自己原来脾气就不好。那么结婚以前呢，他就没有机会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处境呢就揭露出来原来他是那种一点就着的汽油的本质啊，揭露出来了。
所以我娶了一个大的火柴，天天点我，一点就着，一点就着哈。不，他说的对哈。后来反过来反思自己，就发觉原来自己脾气不好，只是没有遇到那个困难的处境。那么他这个困难的处境一来的时候啊，你脾气就爆发出来。
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认识自己，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处境还有你对事情的反应刚好都会指向你心里面的真相哈。所以处境一来你是什么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了解自己的管道。
对，那平常呢没有压力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自己是这么脆弱，你觉得我可以抗压，我可以抵抗一切的压力。可是等到真正压力来扑山倒海而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呢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那个时候你才突然明白自己好像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处境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情绪啊完全不能承受这样那样的压力，你才真正知道你的光景到什么样的地步。
因此呢，我们知道说情绪呢是从我们的心出来的，你现在要了解情绪呢，一定要先了解心到底什么是心。它的活动范围有哪一些，你必须先了解心，你才能够了解你的情绪反应。那么在圣经里面它对心有很多的描述哈。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简单的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来看心这个字的。
我们一个人的看法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啊。比方说诗篇这里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对有神和没神的看法，他的心是怎么思想的呢？他说没有神。那这个看法是来自于人的心
思想啊，你存什么样的思想，所以这也是来自你的心。
计划啊，这里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啊，你要怎么走，你准备啊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个筹算那个计划是来自于人的心。
动机啊，你的动机，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也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
当然很明显的感受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啊。 所以做广告的人常常会有一句广告说，心动不如什么行动啊，但是要他行动以前他怎么心要动啊，让他感觉很好很喜欢很美，那么他心里一动，他接下来才有可能行动。
你的欲望，你喜欢什么，你厌恶什么，你想要什么，这个欲望也是从你的心出来的。
当然选择，这里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所以人心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个选择的基准点还是在于人的心。
你的决定，你决定做这个事情，你决定做那个事情，决定也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
人的良心哈，这个人的良心呢，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啊，放在人心里面的一个裁判的机制哈。如果我们人做一件事情或者说一句话做得不好或者说得不好的时候，这个良心说你不应该这样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啊，那我们心里面就所谓的良心不安啊，这个良心就在我们心里面，也是从心发出的。
啊，圣经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
一天
心思一天，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的哈。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有一个身体外体毁坏了哈，你越来越老衰老啊，身体衰残，很多的病痛软弱，可是我们里面可以一天心思一天，这个内心所以从这一个经文看出来，这个内心就是指你里面这个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啊。所以这个灵魂是看不见的，是借着外面你看得见的来表达哈。所以就是说整个心，我们可以总括一句话，其实就是我们的灵魂。
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啊，不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厌恶、我们的情绪、我们的选择、意志、良心等等，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人的心。
心就是我们整个人的统治的中心，一切都是从心而出来的。所以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的确，一个人一辈子，他为人处事、他的生活形态、他的习惯、他最后的结局怎么样，都跟他这个人的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咱们中国人哈，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古人到现今的许多生活上的智慧啊，用心的词，不论是两个字的、四个字的啊，比方说这里所看见的啊，居心叵测啊，这个心狠手辣啊，平心静气、心甘情愿、心灰意冷，或者两个字的灰心、硬心、迎心、寒心、扎心等等啊，你看见古人对人的心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他发现到一个人的特质。他的爱好、他的品格、他的道德、他的行事为人等等，都来自于这个人存心如何哈。所以刚才就符合圣经所讲的，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也跟圣经里面讲到人的心和人的灵魂是同样一件事情。可见心真的是你跟我心的一个统治中心。
心呢，就是啊，我们道德的发动者。我们这个身体呢，是受心去指挥、控制，去做里面这个心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一个人身体的软弱，他生病了，会不会让他去犯罪？
会不会？
如果今天啊发烧，我感冒了，会不会让我去杀人、抢银行？
啊，说你为什么抢银行呢？啊，我今天感冒发烧哈。那人家说你这个人有问题啊，可能先送神经病院啊。感冒发烧不会让一个人去犯罪去抢银行。
对，因为你一切道德的发动都是从你这个心来的哈，所以身体上生病软弱不会让你去犯罪哈，犯罪是因为内心出了问题。好，因为心是我们整个人的统治的中心。
所以讲到心跟情绪的关系啊，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心，他的那个统治中心没有被对付、被改变的话，光是去改变那个情绪是很困难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改变了，他对一个人事物的想法改变了，那么接着他的情绪呢会跟着改变。那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就经常为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吵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太太啊经常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他用什么东西开了抽屉拿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他就不习惯把抽屉关起来，他认为也许他认为等一下我会再来拿哈，所以他就不关。可是这个想法跟习惯呢就使得他们家里经常有很多的这个抽屉都是开着的。那这个先生呢就很不能理解，他说哎呀你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不到半秒钟用完一关又怎么样呢，你需要再拉开来就好嘛，这么简单的事你也做不到啊。结果两个人经常为这个抽屉开抽屉关抽屉的问题呢就吵架。这个先生呢也曾经尝试过用很多别人教他的技巧，说你要生气以前呢先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结果发现呢没有什么用啊，数完十下以后发的脾气更大啊，那个声音更足啊，所以他就发现没有什么持久的果效，两个人为这个很苦恼。有一天呢，他们那个小孩子在家里玩的时候在跑跑跑，不小心蹭头就碰到其中一个没有关好的抽屉，哇都大出血啊。这个先生呢抱着孩子往急诊室跑，往这急诊室跑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一直很着急很忧心啊。另外他也转念一想，哎呀这下好了，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啊我这个太太呢绝对不会随意的不关抽屉，你看今天抽屉没有关好蹭的都出血了，这下他学到什么血的教训了，对不对？那肯定他一定改好了。好，孩子回到家以后呢头上缠了很多的纱布啊，果然这一阵子家里面的抽屉都关得好好的，哎呀他心里暗自欢喜啊。结果不到一段时间他又发现他家里那个抽屉嘣嘣嘣嘣嘣又出来了，哎呀他就觉得这个女人实在可恶至极啊，不能跟他再过下去了，所以决定跟他离婚。天可怜见啊，这个弟兄还是一个信耶稣的啊，但是他决定跟他太太离婚。离婚的前夕啊，心里情绪很不好，又难过又沮丧又气愤，他就找一个朋友去诉诉苦。这个朋友也是个基督徒，这个朋友听他讲啊讲讲讲讲完，突然冒一句话，哎呦原来搞了半天我以为发生什么大事情，原来只是因为你太太不关抽屉你就要跟她离婚了，那表示你心目当中啊你看你的家里抽屉都关好很整齐大过你跟你老婆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哦。哎，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他就回家去了，当然也是很沮丧。走到半路的还没到家的时候，上帝突然就光照他，上帝就说你看这个夫妻应该彼此相爱，把你们两个摆在一起呢，夫妻彼此相爱啊，你借着舍己来爱你的这个配偶，你的配偶借着顺服表示他爱你。他说你有没有可能啊，既然你有一个专门开抽屉不关的太太，有没有可能你就借着舍己啊，虽然你看了不高兴，你就借着舍己愿意替他关抽屉来表达你很爱他。哎呀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说是啊，上帝呼召我爱我太太，可是你我现在这个样子一点都不爱我太太，天天跟她生气天天跟她吵，那么有没有可能上帝就是要我帮她关抽屉啊。他这个一想以后啊情绪就改变了，本来到家很沮丧，现在到家的时候有一点快乐的这个情绪出来。